以圣经为根本，以真理做依归，
认识所信，持守所信，活出所信，传讲所信，
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。
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，周广亮牧师主讲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主内弟兄姊妹，欢迎收听第29课。今天是我们30堂课的倒数第二堂课，末世论的第二讲，课题是基督的再来。耶稣基督要再来，现在我们每一个人，全世界的教会都停留在这个等候迎接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，基督耶稣的再来。从耶稣基督的诞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，然后到他的再来呢，这一段时间升天以后到第二次再来，这段时间现在隔了大约2000年了，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。从圣经里面看，或者从这个时间的延续当中整全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话呢，这五方面非常重要。在基督论的时候我们也讲过耶稣基督的一生，从诞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，将来要再来，这五方面呢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。前面四方面已经完成了，是历史的事件了。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甚至在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已经应许他要再来。在约翰福音1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得非常清楚，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好了会再来接我们。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，那升天的经文写得最详细的是路加，无论是路加福音24章的最后一段，或者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9到11节，尤其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讲得很详细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升天，将来他也要怎么样回来。耶稣基督的再来将会是荣耀的再来。今天这一堂课呢，我们好好学习这30分钟呢，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在一个活泼的盼望里面。基督耶稣的再来相关的大事有哪些呢？从圣经里面我们能看到这几件大事。首先是信徒被提，也是教会被提。因为我们在教会论里面学过了，教会不是房子，而是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是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。首先是教会信徒被提，第二呢就是七年的大灾难，第三呢就是魔鬼撒旦被捆绑，有1000年的千禧年，然后有魔鬼撒旦被释放，跟着还有是死人复活，所有的死人都复活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就是第二次的死跟复活。因为第二次的审判完了以后呢，就永永远远分清楚了人类或者是灵魂生命的那个审判的终结。最后是新天新地，这是末世论基督再来以后相关的大事。解经家、神学家对主的再来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因为它是将来的事情。我们所根据的圣经的经文虽然很多，但是很多细节具体我们是不能知道的，所以在看法上呢，不同是很正常的。我们应该知道这些不同的看法的理由是什么，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正当的判断。我们千万不要以圣经的话说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，那么就说我们不可以对基督再来的末世论呢有不同的看法，绝对不能够这样。因为呢，我们说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啊，圣经的那个经文呢是讲什么， 马太福音5章37节讲的是启示，在发誓的时候你讲话的信用、生命的品德的问题。现在我们探讨的是末世论，耶稣基督再来有关的经文之外的一些具体细节，如果因着这些不足够而有不同看法的时候，我们仍然应该用一个谦卑的心来相互的交流，好好的学习。在基督教教育第一堂课我们也提到这个基本的态度了。首先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，讲了又讲，马太福音24章36节，使徒行传1章7节。基督再来的相关事件呢，是圣经有启示的，但是我们应该呢研究它的次序，在这里不应该偷懒。一方面我们承认所知道的有限，但一方面呢不可以不努力。你看哥林多前书13章9到12节，我们的确是知道的有限，但是却不是偷懒的理由。这堂课呢我们看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是讲到千禧年，第三讲最后的审判。那这是今天这30分钟我们要探讨的。至于但以理书的预言，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和基督再来的这个关系呢，在我们的讲义里面要比较详尽一点的这个交代，需要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着经文去慢慢解释。但这单一理书第9章的解释呢就需要一堂课，所以呢在这一堂课呢我们就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三方面。第一，基督再来与信徒被提相关的经文，最简单的呢是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，耶稣基督亲自应许。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，然后呢是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7节，51节到57节，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8节，4章13节到18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跟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的经文，我趁着这个时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读一遍。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以下的经文，从51到54是这样说的：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、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54节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这是51节到54节。这里提到呢，号筒末次吹响是在眨眼之间发生的。那么能够补充这一段的呢，对照的一起来查考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13节到18节。这里说，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姐妹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那留意这里特别用睡，就是死，但是因为他要复活，所以保罗特别用睡。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15节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和18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勉励，彼此劝慰。四章的十七节提到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，所以呢，这是主要的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被提。那我们这两处的经文呢，它的重点看一下，很快的提一下。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以下的经文呢，给我们看到三方面。第一，已经死的信徒复活，活着的信徒呢，身体改变，大家都被改变。第二，发生的时间呢，是在一眨眼之间，15章52节我们看过的。第三，指所有的信徒，而不是一部分的信徒，这是临前15章我们看到的。那么另外一段的经文刚才念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4节，这里呢至少有四点要提一提的。第一，是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。然后第二呢，有复活。第三，信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，4章17节。中间也有讲到这个吹号或者呼叫。那么第四点呢，所有的信徒团聚直到永远。这是基督再来和信徒被提相关的经文。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千禧年了，一千年，千禧年。因为是蒙福的，我们用这个千禧年的翻译是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二十章。千禧年呢，从第一节，整章是讲这一千年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然后第七节到第十节呢，是撒旦被释放，一千年之后的释放。那千禧年启示录二十章一到六节呢，指基督耶稣再来，信徒与主基督作王一千年的事情。但是基督耶稣再来是在这一千年之前呢，还是之后呢，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之前跟之后，那就有两种看法了。认为基督耶稣的再来在一千年之后，叫后千禧年派。认为耶稣基督再来在这一千年，启示录二十章的一千年之前，叫前千禧年，前后。两种看法，各有理由，我们要知道，要听一听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判断哪一个更贴近圣经真理。可是整体来讲呢，千禧年的看法呢是有三种。为什么有三种呢？因为有后千禧年派，有前千禧年派，还有一种呢，他认为没有字义上的一千年，这个一千年呢是灵异的意思，主耶稣在信徒的心中掌权作王，就是天国在人间了，所以呢可以说是没有千禧年的千禧年，这叫无千禧年派。千禧年的看法三种，我们简单的来理解。第一，后千禧年派认为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在这一千年，启示录二十章所讲的一千年以后。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了，为了现在立刻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呢，我读一读。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，作者说，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，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千禧年了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第四节，第四节很长啊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 然后第五节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一千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现在听着第29课的每一位听众朋友，我们都要确信，我也这样祝福你，在刚才第五节所念的启示录20章第5节，在头一次的这个复活上有份，都是属主的人，而且与基督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是千禧年。后千禧年派呢，认为教会传福音导致地上天国有一段时间，然后耶稣基督再来，对世界呢有一个乐观的看法，就是我们传福音信主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世界有70亿人口，大约有这个20多亿的人呢是这个基督徒，但是很多是挂名的。但是有人认为呢，我们不断传福音一定会有地上尊主为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那么将这一千年给灵异化了。所以呢，耶稣基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后，这是第一种看法。第二种看法呢，是没有千禧年派，无千禧年派。两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呢是没有自义的一千年，主耶稣在信徒的心中掌权作王，就是天国在人间了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他将圣经的经文启示录20章给灵异化了。的确，启示录的讲解，因为它是预言，它是这个文学呢，是预言文学呢，跟我们一般分析历史或者是有关的这个解释呢是有不同，它有这种灵异或者要根据旧约的一些背景去解释的。但是这一千年的一千是不是要这样灵异化呢？这个我们要思考。第三种看法就是前千禧年派，认为基督耶稣的再来是在千禧年之前。那这里有两点，他所采取的呢是最自然最单纯的圣经的字义的解释，那么从文字上来看呢，这是合理的。而且前千禧年派呢，它有一个这样的次序，就是这个世界末日或者末世论的次序是现在是我们都在的这个时刻，跟着呢不法的事和灾难会越来越多啊。这个灾难呢包括我们说这个环境污染啊，地球的状况啊，什么天灾人祸呢是越来越多。然后呢就是耶稣基督从天降临，教会被提，跟着之后才是千禧年。也有传道人说呢，当我们被提以后呢，当然这是一种这个表达了，说有人开飞机有人开车，他如果是基督徒他就被提了，所以交通一定有大混乱，所以那个灾难的事情呢一定会增多。那么基督再来带来的混乱，然后是千禧年，千禧年以后就是复活跟接受审判，再就是永远到永远。一般来讲呢，前千禧年在这样的理解上呢是贴近我们所讲的圣经，容易接纳。可是后千禧年派呢也有很好信仰耶稣基督的人，那么这是三种的看法，我们在这里做一个交代。这是千禧年。令我们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好了，今天的第三大段就是最后的审判。最后的审判，第三，最后的审判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全能全智的主面前，接受公义的审判，最合理的审判。圣经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，除了启示录20章12节之外呢，提摩太后书4章1节，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，希伯来书十章三十节，十章三十节，雅各书五章九节，五章九节，和彼得前书四章五节，四章五节，都讲到末日的审判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末日的审判我们也可以分作两大点来看，首先是信徒的审判，然后呢是这个魔鬼撒旦和巫鬼邪灵的审判，最后是全人类。那如果是分第三方面，就是非信徒的审判。那我们把魔鬼撒旦巫鬼邪灵的审判也放在一起，这样一共是三种审判。信徒的审判，信徒复活以后被提，接受工作行为的应该说是奖赏，如果是讲审判呢，好像这个负面的意义是特别重。一般我们是说审判，但是我情愿在这个时间讲信徒复活以后被提呢，很多有好见证的都被判定得奖赏。那么像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所讲的，这里面也难免是有审判的。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，还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的有关经文。信徒被审判的第二方面是信徒的罪行被赦免了。所有悔改的信徒，当然你的罪行都被赦免，行为被判定是不是合理呢？这里有一个推测的答案，那就是应该是为那些有见证的信徒得奖赏而判定，并不是要惩罚过犯。所以信徒的审判日呢，不应该是可怕的，而应该是要庆贺的。第三方面就是建立信徒的奖赏。我们渴慕主的显现，有公义的冠冕，有这个受过试炼的得奖赏的生命的冠冕，还有圣经讲的荣耀的冠冕。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八节提到的公义的冠冕，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讲的生命的冠冕，还有彼得前书五章四节讲的荣耀的冠冕，都是在这个时候信徒的审判里面出现的。第二方面，最后的审判就是魔鬼撒旦了。其实主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的时候，魔鬼撒旦已经被审判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，还有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，魔鬼撒旦在死亡的掌权上已经被十字架的救恩给击败了。然后第二方面呢，在刚才我们念的启示录二十章这个千禧年当中呢，魔鬼被捆绑一千年，但是一千年之后呢，圣经说他又被放出来，之后他的审判是永远的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启示录二十章十节。撒旦的随从巫鬼也会被审判，这在犹大书一章六节，犹大书只有一章，犹大书六节里面提到。信徒有没有份审判他们呢？有，哥林多前书六章三节告诉我们，信徒要审判天使的，尤其是这些邪恶的天使。那这是末日审判的情况，灵体邪恶的撒旦、巫鬼、邪灵被审判。末日的审判第三方面就是全人类，我们说的非信徒。那信徒的审判前面第一方面已经提过了，非信徒的审判也可以称作白色大宝座的审判。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审判者是谁呢？主耶稣基督。无论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，或者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，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，都让我们知道宇宙万物的审判者主耶稣基督。那么信徒呢，已经复活接受了审判，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六节已经给我们看到的。在非信徒的审判里面呢，受审判的非信徒是按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，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跟十三节给我们看到的。我将启示录的这个二十章 信徒非信徒审判接受审判的12节跟13节读给你听。作者说，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然后20章13节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这是非信徒或者是普世人类接受审判。那么审判的结果怎么样呢？第四方面，审判会有不同程度的结果。这就是路加福音12章47到48节给我们看到的，审判有不同程度的结果。这是第三种审判，非信徒的审判。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但以理书9章24节到27节也有预言到基督耶稣再来。这在预言文学里面呢，这段经文是很重要的。当你读的时候呢，查考的时候要反复思考，这段经文是把历史的事迹与基督耶稣的再来以70个7的预言方式告诉我们。这70个7怎样解释，就成为我们这个对基督再来的一个需要参考的。那么因为他所牵涉的内容很多，需要反复的看，所以我把他的内容放在我们的讲义里面，请良友圣经学院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讲义的呢来查考。那基本上呢，但以理书9章25节的7个7和62个7，一共是483年。那里面提到的受膏君呢，是指基督耶稣的出现。而其中的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，指重建圣殿和圣城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在历史里面推算应该是波斯王古列、大利乌王和亚达薛西王发令的最后一次，可以参考以斯拉记7章12节到23节。那个年代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主前457年。主前457年，从这一年推算，483年呢，就是什么时候呢？主后26年。主后26年呢，正是主耶稣基督大约30岁传道的时候。所以呢，这受膏君基督的出现的预言，就这样准确的有一个解释。那么在这里的7个7啊，7749就是49年呢，由亚达薛西王7年开始，就是主前457年。以斯拉与尼西米修殿修成的时候经过49年，那么重点就是重新建造。以后呢，9章26节的受膏君必被剪除，指基督耶稣受死，那这个预言呢就容易理解，容易解开了。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呢，很多这样数字年代，我希望有了讲义的弟兄姊妹反复的来查考。在小组查经可以查，但是讲到呢这一类的预言经文呢就不适宜讲，因为不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白的。好，第29课基督教教义基督的再来为你播讲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我心上听全